男人的情绪世界，
偏见、怒气、
孤单、
忧虑、
沟通、
骄傲、
嫉妒、
原谅、
金钱、
成功、
谎言、
工作狂、
时间、
拖延。
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，
属于我们仨，
还有你。
我们仨还有你，我叫苏南，
我是天成，
我是杰西。
杰西，舒兰，我真的好累啊，生活你知道吗？家里的那个东西太多太乱了。上个星期跟我一个朋友吃饭，然后在讨论那个房子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说他家里非常简单，什么东西都是白色的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丝杂物跟一点尘埃。
不简单啊，这个简单，
整个
一丝尘埃没有，可烦了。
整个家庭站在他的厅里面，非常简单。然后他说，
打扫也很
方便，他房间也很简单，一张床，跟一个柜，没了。
电视机也没有，不看电视的，
没有。
Simplicity， 很简单。
我听他说完之后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现在的生活，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太闷了吧。
我他不觉得闷吗？他对他的生活很满足吗？
他也觉得很闷。
他也觉得闷啊，那他可能要向你学习了。
因为不，为什么他不能买那么多家具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是他太太的要求。
他太太不看电视，所以他不能买
电视。他太太不喜欢有那么多的家具在家里，他想有很简单的生活，所以他太太就强迫他丈夫不能够买这个，不能够买那个，家里要整整齐齐，你这一个纸巾盒要放在这个地方不能动。其实他当然是有一点强迫症啊，你们都应该听得出来了。但是他就是想要一种这么简单的生活，他太太。但是他先生是不喜欢的，但是没办法。
也没有了，他的太太很高兴嘛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，这个家具比较单调。但是迎来了一个很满意的太太，家里就少了很多的吵架呀，不高兴了嘛。
看，所以他还是还满足的，
所以还是满足的嘛，对不对？
那说起生活来，你好像就是我们这看好像物质多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你说或者是不是都是看物质啊？你看看钱啊，看其他嘛？其实不是吧？生活更多是不是精神上的多一点？
精神哇，现在这个社会真是很难讲啊。你要看看，你只要走到大街上，走到任何地方，你会看到所有人手上都低着头，都是低头族，对不对？走路也是低头族。我就觉得现在人与人之间呢，很少沟通的。
没错，
哪怕
他说他也在沟通啊，他用什么 WhatsApp 啊，用 WeChat 这些沟通啊。
对啊，所以说这个有一个英文讲嘛，说 We are together separately，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。但是分开的在一起，就是在一起，两人我们仨人都在一起，但是每个人都在手上玩着那个这个手机啊。
没办法，这个高科技太方便了。我们隔着一个海岸啊，比如说你现在在美国，我们都可以通过那个 Skype 啊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马上互相看到对方的眼皮在跳啊，
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。
但是现在又有很多人想呼唤起我们想要一种简单的生活的那个呼声，好像最近又好像大了一点点。
简单就很简单啊，给一个手机就完了。
整个世界停止不转动，很寂寞，走在海边数着萤火虫，好困惑，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不想掉进这深深漩涡。整个海洋摆动，柔软的举起我，孤独给我自由，犹豫的好感动。想要的生活怎么有一百种，该怎么走，谁来告诉我。
不过尽管说不要批评高科技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数据很让我们担心的。你比方说香港卫生署2014年一个调查，15岁到24岁的孩子里面有 51.7%， 所以超过半数的人每个星期要花20到50个小时上网。每个星期，所以每天差不多就是4到8个小时在网上，这个也不得了啊。他说你要是10到14岁更小的孩子了，每个星期上网20到25个，20到50个小时的，同样的有37.4%， 这小小孩子十岁到十四岁啊，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就是这样度过每个星期啊，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很让人担心的。
就是当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就是不完全，就是我们要了解，就是他上网的动机或者上网的内容是什么，
对，
我们还是要区分出来的。
其实他
如果他
玩游戏嘛，
现在是你是玩游戏是其中一种，但是如果上网做功课呢？
上网学习一些
因为我以前不理解，我侄子，我女儿就一直在这个电脑上面的，因为她功课就是现在无纸化的，
是。
那你怎么知道她不一定？你说一定是玩游戏或不？
这个要支持，这个要支持女儿去做，因为这是做功课嘛。
但是有时候你会担心啊，她一坐下去就几个小时啊。然后年纪很轻轻开始颈椎就开始有什么什么增生之类的。
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的，都是全部都是给好多的资讯啊，好多的高科技给填满了。
嗯，
但是在我个人来讲呢，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慢悠悠啊，安静一点的啊，
坐在海边捧着一本书，
对
啊，
听听
音乐，
听听海风，不，听听海风，或者是听听海浪的声音，你说多开心啊！
真正让你去，真正让你去，你干吗？你现在是在幻想当中，真正让你天天坐在那儿，或者说每天让你坐三个小时在海边读书，你干吗？
哎，或者
没有手机哦。
这个没问题
哦，天成不要脱离现实。就现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样的生活你觉得是满意的？
哎，我什么样的生活才叫满意？
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了？你就是现在想，然后有没有机会去实现就行了。
嗯，
简单，其实我的要求不多啊。
那就你对现在的生活有没有不满意吧？简单一点。
很满意啊。
很满意吧？
对啊。
那告诉我们你怎么生活？
好，
我走路上班，
走路上班看手机，
没手机看，太短了，只是走十分钟的路还看手机，
嗯，
然后一回家，有太太啊、女儿啊、儿子啊在玩，然后他们两个小孩子肯定会冲出来抱着我，
嗯，
然后我们就玩一会儿就可以有饭吃，
啊，
就是这么简单。有时候吃完饭跟女儿做做功课。
嗯，
我觉得已经非常满意了，
就是孩子、老婆和吃饭带来的满意满足。
对啊，
就是你至少是现在是满意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以后的生活有没有规划呢？打算，或者你想象当中更加好一点呢？
其实已经很满足了，
就是你就是一个正常的、很简单的家庭生活。
对，我家里不需要。其实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是非常非常旧的。啊，我们没有什么很好的空调啊，就有空调，但是不是名牌肯定，也没有什么智能的家具啊，按个钮可以自动关上那个窗帘的也没有啊，那个电视也
哇，你的要求还蛮高的哦，还要智能窗帘
啊。嗯，人家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啊，杰西，我们的电视也没有要55寸的那个 LED 啊，我们也是普通的那个。那个薄屏的那个电视32寸的嘛，我们也觉得可以啊，对啊，
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简单的，不是对物质特别追求的生活。
对啊，那个地板也是好多烂烂的，我觉得没所谓啊，还可以啊，不会
就是满足，
满足，就这么简单。
就是你要求高和低，
你是怎么你怎么样生活的？
我说老实话呢，这个工作是我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那么应该说填了我很多一部分的时间，本人呢，真是恕我直言，还真是蛮喜欢工作的，所以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。那么我也喜欢运动，所以我每天生活里面都会有些运动的时间，这也会给我生活带来节奏啊，这个包括我的喜乐方面都会带来一些蛮好的帮助，因为我觉得人还是应该保持这个。健康吧，不是说有什么，就是活得稍微健康一些。
没错。
那么，太太是给我带来很多的喜乐，但你也知道，女人嘛就有女人的麻烦，对不对？她有她的想法嘛，俩人在一起，她都有她的想法。你要是就说她的你不喜欢的，叫她不要给你也不可能，就留下那好的。
更加不可能，
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和坏都是一样，因为我也是好和坏的兼而有之嘛。那么考虑到年纪大了以后，这个 老来伴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太太和自己就那就想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一样了，但相互之间有一个支持，所以如果能够把夫妻关系融洽一些相处下去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有一些挑战。
你现在不够融洽吗？
是啊是这样啊，但是再融洽的夫妻总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嘛，每个人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带来东西，每个人有喜好不一样，男生女生本来就不一样，就像刚才这个。
那你会不会把工作的时间放得太多呢？
这个我也是很注意的，就是我
因为我看你老是出差，或者你跟太太生活的时间可能不够多了，太太或是有抱怨呢？
会也有时候也会讲了，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工作的人。那有时候呢，太太呢也很理解我。我有时候就是跟太太在一家的时候，比方说星期六、星期天、周末的时候，我就把电脑搬到家里。有时间呢跟太太呢讲讲话，说说喝点咖啡弄弄。
其实他是以工作为重啊，
然后呢剩一点时间呢，我也可以跑到网上去。太太也要上网的，你以为呢？太太也要到网上去查他的很多电邮的吗？所以两人都可以去做。
哎，这是没问题的。
对啊，所以无所谓。
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都需要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吧。
必须要有，不能、
啊、
不可能
你现在的生活你觉得理想吗？
理想和不理想，我觉得
假如说啊哈，你现在让你说你退下了，你不要工作了，你会不会觉得失去了什么？
就没了生活了，没有人生意义吗？
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倒是不是没有想过，所以我也不觉得我会有很大的失落感，因为我还在教会还有很多的服事，还要跟你们俩人在一起做这个节目，对不
对，
这都是需要花时间花一些这个去做研究嘛，去讨论的。所以说我不觉得我们去想象一个所谓理想的境界，然后跟现在的现实来做比较，我不喜欢这样做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。我们必须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之下，如果我和太太之间跟同事之间觉得有什么需要改变的，需要去改善的，我们就去商量去改善它，而不会想到就是说用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来想完以后，然后就跟这个比完以后就恨现在这个现实，这个怎么不好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。
希望明天的自己像一道彩虹，还是刚淋过雨，你想完成的那些憧憬，你抱着回忆流泪有趣
婚姻
公平
自杀
自尊
完美主义
乐观悲观
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
我们仨还有你
Was a bug little bug hardly there
说到这里，对不起，我又很喜欢那个电影，我要讲了《叶问》第三集，甄子丹和熊黛林演的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片段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做到他那个层次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叶问不是当时很想去应战张天志，对不对？最后的时候了，但是呢，他家里太太病了，他说呀，唯一他跟太太说，唯一的遗憾就是对太太不够好。然后最后呢他打败了这个张天志，他又对张天志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其实啊不是说我们的武功有什么多重要，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身边的人。哇，这是跟张天志讲的，就是说这个就是个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了，就是说你要是真正能够把我看武功，包括我们的工作，包括我们的买房子买什么电动汽车之类的，这个是不是重要到一个程度可以让你把你的心都放到那儿去，还是说可能还有其他的东西我应该认为是更重要的，比方说身边的人，
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多闷多欢乐多枯燥、 多喜乐多忙也好，我们要有一个重心啊，我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了这个重心，那你就完全被你的生活给支配了，你就完全没有了你的自己，没有
被自己的那种欲望所钳制着，然后不能够自。
我还记得叶问有一集的那个结尾，他打赢了那个敌人，然后他那他一拐一拐的走离开会场，然后人家问他，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？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？你刚刚赢了什么什么什么好厉害的人？我现在就是想赶快回家陪我太太吃晚饭。
对，
他就是这么他的生活的重点，他非常清楚，他的家庭
就是生活的家庭。如果是你有家庭的人，应该是还是放在家庭当中。
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无论是干什么行业，
因为经常我们会说的，以前跟老婆孩子说，我为了你们吗？
这句话
是这样的话，
这句话实际上是错的。这句话我认为
是错的，
是为自己，
实际是为自己，
不是为对。
那我们都会这样说的。那我出去赚钱不是为你们吗？
是，
哎，我
为你们过点好日子吧。但是我太太说，我不要你这样子，
因为我的日子
我不要你这样。
但是你要真正不干活，没钱拿回家，太太肯定要翻一脸了。
问题就是这里了，就是说你这个度的掌握度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。
你说你不工作你很懒散的，那太太肯定是不会喜欢
你，这人
每天待在家里，你也觉得无趣了，对不
对？
对，
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真是要善用自己的才能，但是呢又要看顾好身边的人，确实是很重要的。也不是什么，或者说我们每个人不应该成为就是一个单挑，对吧？我就这个行，其他都不行。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来把自己放在这个世界里面，能够做好自己。
我想问你们两个，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
对于我来讲呢，生活的意义是，
我给你一个提示，有人这样说，你看你觉得怎么样？就是说，他说，人生啊，生活就是由欲望不满足而痛苦。和满足之后无趣这两者构成。所以生命没有终极意义。他是这样去说这个话。你怎么看？
那肯定不同意啊，这个人肯定没有信仰。
你明白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我们都会不同意这个话呢？为什么会都不会同意这个话？
因为我们的生活都有一个重心嘛，我们的生活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我们那个重心都没有改变嘛。
因为你的重心是放在自己嘛，对不对？放在我自己，为满足我的欲望。所以说我的欲望不满足时候，我当然痛苦了，因为我要为了满足我的欲望，对不对？当然是痛苦了。当然你满足了以后，你要找新的东西去了。你没有了吗？那要想办法找，找不到，空虚了，对不对？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当然是没意义。所以说，我们总是放在自己身上，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永远找不到
真正的意义，
真正的生活意义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人不是自己生下来的吗？我不是自己生我自己出来的啊。你说我人是今天不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能做到吗？也不能做到。对不对？所以说你放在自己身上，你肯定得不到满足的。
可是有很多人他也赚了很多的钱，然后把那个很多的家私拿去捐献给那个慈善事业，这样的话，
但是捐献出来以后，因为你捐献也希望自己感觉让人家称赞你一下嘛，我做了善事，
所以还是为了自我的
一种荣耀，也是自我的满足嘛，也是为了自我的满足。为什么说最终你达不到最终的满足的时候，你看看很多富豪最近也走了一个身家是甚至千亿的身家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走了就走了，什么也带不走嘛。所以说你一直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那有了又怎么样呢？所以说让他们说生活是没意义的，很多这个定义就出来，生活没有终极意义，放到你自己身上。
你这样一讲，让我想到当年法国有一个数学家，也是个哲学家，叫帕斯卡尔，但是他是18、19世纪的人了。他说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上帝形状的空洞 vacuum， 一个，而这个 vacuum 这样一个空洞是什么东西？世界上什么东西都
填
不满的，只有上帝才能填满。但这是走向信仰，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了，但最起码他是最后走向 给我们一个提示，就是说用这个杰西这个讲法的话，人的心的那一块空洞恐怕真是用什么东西都填不满的，给你多少钱也填不满，你就是老婆对你特别好你也填不满，是家里什么东西都很好你也不会填满，因为只有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才能填满。
对啊，因为所以说为什么说，因为你满足自己的时候就总有一天满足不了，为什么呢？你会死的，你不仅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但是你死了你怎么满足呢？你就满足不了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我现在为什么我说我现在是开心的，我以前没有，我现在我就对呀，我可以给我时间静下来去找寻人生的一条归宿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其实我现在理解说生活就是找寻人生的归宿，以及回到这条归宿的道路，
嗯，
并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归宿的每天的实践。
嗯，很好，
这是我的体会。
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，你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科学家，生物家、物理学家，他们越是研究，越是懂得这个宇宙、这个地球的一些状况，他们就越发现，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一个上帝来创造的。
嗯，
对，所以你知道，
就是你有了这个目标的时候，你觉得那就是。我们有了清晰的目标以后，你就觉得你是喜乐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不是为自己活，不会去满足自己，我是为上帝而活。那样的那情景完全就不
一样。我觉得这一点上一定要是真正的相信，因为人是骗不了自己的。可是这个世界上人又最喜欢骗自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的相信才行。
你好，我是罗文辉，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。我呢认为生活是物质的，也是精神上的，两者缺一不可。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呢本来就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组成的嘛。肉体的生命我想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了，也是容易看得到。人有一个身体，好像所有的动物一样都有身体，所以呢人要吃喝拉，也要保暖，也要保持身体健康，不然呢我们就会生病啊，也会死。而一般的人都希望自己的肉体生命能够尽量的长一些，长命百岁嘛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呢能够活得时间长一些。那么这一些呢就跟所有的动物都是相同的，动物也会尽自己的办法趋吉避凶，尽量的保命。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肉体生活的事情。但是精神生活又怎么样呢？那就跟动物差别很大了。我相信呢除了人类以外呢，其他的动物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精神生活的。那我们看日出日落的美景，或者呢看到非常伟大的自然景象呢，就会很欣赏赞叹，甚至呢有人会写歌啊、画画、照相、写文章去表达自己心里的赞叹。而动物呢就不会这样做了，原因就是人类有精神文明，懂得欣赏物质之外的东西，也能有这个能力表达心中的感觉。还有呢，就算你没有看见过真正的日出日落的美景，但是呢，有人写一首歌或者一首诗或者画一幅画表达出日落的美啊，表达得非常好，而你看到这些或者听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呢，也会受到感动的，好像你自己是亲临其境一样，看到这个日出日落一样。那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，因为你已经和那个作者有了很好的精神上的沟通了。而这种沟通呢就是动物所做不到的，也是他们不会做的。这种精神的生活呢是很复杂的东西，跟一个人的原生家庭、成长背景、文化修养、知识水平、宗教信仰、国籍习惯都有关系。那比方 20岁的你，只喜欢听摇滚乐这一类型的流行歌曲啊，20岁，其他音乐你完全不听。但是到了30岁呢，你可能喜欢上意大利民谣或者西方的古典音乐，或者呢，你一直写字啊，哇，写字写得很不好，很潦草的。后来呢，竟然爱上了中国书法，而且呢，越写越好，还学会了欣赏各种书法和字画。哎，这个是你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兴趣啊，诸如此类。你的精神生活呢，其实一直都在变，也变得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多姿多彩了。但是呢，也有刚刚相反的。比方一个人，他本来很喜欢弹琴啊，甚至呢他弹琴已经弹到演奏级了，哇，非常棒，很有天分，也拿过了不少奖。后来呢，因为忙着要挣钱养家，为了糊口，就完全没有再弹钢琴了，因为他做的工作跟弹钢琴完全没有关系的。甚至呢，连欣赏别人演奏的机会，也就是去音乐会的机会都没了，因为太忙了嘛。钢琴音乐呢，好像从他的生命里面完全消失了，没机会听音乐，没机会弹钢琴。那我们可以说呢，他的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枯燥了，贫乏了。那事实上，一个只讲求物质丰富，或者过分强调物质追求的人呢，他的精神生活通常都是比较贫乏的。但是让我们记住，我们是人，不是畜生，不是动物。我们的生活呢，必须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，缺一不可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什么都是向前看，金钱那个钱啊，你什么都是向前看，最后呢，你肯定就是向浅看，肤浅那个浅呢，向浅看。向前看就变成向浅看，那就糟糕了。一个什么都讲金钱金钱金钱的人，他肯定是个肤浅肤浅肤浅肤浅的人。我记得在法国旅游的时候呢，进到罗浮宫或者是进到凡尔赛宫博物馆的时候，哇，这个是世界有名的博物馆了，对不对啊？我常常见到一个现象，就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带着十几二十个学生，都是应该是小学生或者初中的学生，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面，而学生呢都是坐在地上的，老师呢就给他们讲解那些名画或者是雕塑的历史。那就博物馆有很多这些啊世界名画嘛，世界的雕塑嘛。哎，学生们呢就一边看画，一边听书，一边写笔记，或者呢学着画画。我心里就想，那精神生活就是这样从小培养出来的。人能够更多提升精神生活的素质，就能够离开动物畜生那种层次更远，就能够拥有一个更美丽高尚的人格了。好了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碰到的是心动。